书接上文，毛泽东主席要请客，请一个好朋友梁漱溟先生吃饭。因为不了解北平的情况，特别是哪家饭庄不错呀，什么饭菜做的得位呀，一无所知。所以呢，把典礼局的局长于新清、招待科的科长郭英请来了，让他们帮着参谋参谋。于新清也好，郭英也好，都知道梁漱溟先生，那是北大的教授，农业专家呀，知识相当渊博。毛主席请这样人吃饭，那肯定得找个好地方。郭英年轻好胜，郭英说：“主席这么办得了。”我的意思最好到前门外朱市口丰泽园饭庄，那山东鲁菜做的一绝，您看怎么样？主席一听乐了，怎么？朱市口那也有个丰泽园，中南海也有座丰泽园，真有意思啊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就决定上丰泽园饭庄。主席又问，那块经营这个山东鲁菜都有什么好菜？嚯，郭英说那好菜多了，像说相声报菜名一样。郭英叭叭叭报了一大串，把主席说的是捧腹大笑啊。毛主席说这样吧，咱们呢也别要高等的，也不能太拿不出手去，就选中等的，你看看得需要多少钱。郭英说多少钱呢？刚才我报的这菜名就是再省再省也得1000万左右。主席一听就大吃一惊，哦，需要那么多钱，太浪费了吧。那位说你说错了吧，请一桌饭1000万左右，那得吃什么呢？咱得交代清楚。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，哎，那钱挺漂亮，那时候我花过这个钱啊。那个时候面额比较大，那是48年发行的，到了55年又重新发行人民币，把那个万字就去掉了，比如那阵是1万元，后来就是1元，你要计算也好计算。1000万多钱呢，去掉那个万字就是1000元左右。当时那钱可值钱呢，特实在。我还记得拿1000元买煎饼，买这么一大摞，另外还买一大包牛肉，您说那多值钱呢？所以说当时主席这一听这个价钱有点皱眉，比较高了。看看中等的能有多少钱，郭英说就是中等的多少能拿出点手的也得500万左右吧。哎，正在说的时候，鞋声一响，推门进了一个人。主席怎么这么高兴啊，落得兴高采烈的，什么事儿我也分享分享。三个人甩脸一看，进来这个人西高挑，穿着列宁装，腰插着袋子，哎呦，长得非常精神透亮，白面皮，戴着眼镜，长得也相当俊美，说话的声音既娇气还透着骄傲。于新清、郭英赶紧站起来一看，谁呀？江青同志，主席的夫人，从外边办事回来。江青也挺高兴，毛主席一看江青来了也高兴，来坐坐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们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样请梁漱溟先生，正谈论饭馆呢。江青一听也乐了，那好，我也开开耳光，那么请梁先生吃饭在哪儿吃合适呢？我们正在议论，准备到丰泽园吃饭，跟我办公这地方同名。哦，郭英同志，你提议上丰泽园吃饭
啊？我说的是。
江青那脸当时就变了， 郭英多精明，一听这冯泽元怎么碍着他什么事呢？他为什么有点不高兴呢？但是马上又消失了。啊，到冯泽元吃饭，好啊，都吃些什么呢？跟主席正汇报呢，商量这个价钱。主席呢嫌太贵，要中等的就可以了。把这经过啪啪啪一讲，没想到江青啊嘎嘎嘎乐上了。这一乐本来也没什么，于金青和郭英不知道这个乐的后面说明什么问题，但是毛主席知道。毛主席一看江青这一乐带着讥讽意思，那脸呱嗒也沉起来，主席心里不痛快。后来啊，于新清跟郭英了解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，说到这儿咱多说两句。1948年的时候，那阵解放形势是一派大好，国民党眼看就完了，就在平山县西北坡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，那会议相当紧张热烈，把毛主席累坏了，连着干了三个通宵。毛主席就有这么个毛病，要说干起来了，没命得那么干，甚至连轴转不睡觉，也搭着任务工作太繁忙。毛主席也挺馋，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，所以这件事儿叫红烧肉风波。怎么引起来的呢？三天三夜了，毛主席又累，在开会期间吃什么东西，就煮点面条，顶多下点麦粉粥，也不让厨房去做，就在这屋里头让自己的侍卫就拿锅就炖吧炖吧。你说这三天有多劳苦吧？所以底下人呢都挺心疼。三天的会开完了，毛主席把公事往前一推，高兴的，哎呀，这回得解解馋呢，来啊，告诉下边给我做点好红烧肉解解馋，越肥越好。当时服侍主席的李延桥同志就这么去安排去了，哪知道这事儿被江青知道了。江青听完就一皱眉，表示极不同意。他说毛主席，毛主席就爱胡吃，一点科学都不懂，哎，吃这种东西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？不要听他的，告诉厨房去做。做什么呢？贺老总送了点鱼，就给做点鱼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色要重一些啊，这嘛吃点鱼还是有好处的。没按毛主席的交代去做，这主席呀、啊、高兴馋了，等摆上饭菜的时候，就等吃这口红烧肉。哪知道都摆上了，没有红烧肉，主席那脸就不高兴了，就问李延桥怎么回事，红烧肉哪去了？你们是不愿意做还是做不了？究竟有什么问题？李延桥特尴尬，主席，他不是那么回事，他这怎么不说呢？江青在这儿吃饭呢，说是江青同志的主意，不敢说呀。这主席气的甩袖子转身就走了，这顿饭没吃，绝食了。以后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背着江青了。李延桥敢说了，主席啊，江青同志是这么说的，说您吃那个红烧肉太肥不科学，对身体没有好处，所以让我们改了做的鱼。是这么个情况。毛主席是冲冲大怒，跟江青狠狠地吵了一架，同时告诉手下人，今后我吃我的，他吃他的，两不干预，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怎么的？哦，我是土包子，我是山沟里出来的，我吃的东西都不科学，吃那些肥肉可以补脑子嘛，我爱吃嘛，对我的工作有利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往后就这么做。毛主席一赌气，一连着吃了两顿红烧肉。那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事儿，所以说呢， 叫红烧肉风波。毛主席对江青不痛快，但是工作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毛主席更为恼火，那叫喝茶水的风波。那么说喝茶水出什么风波，也是有事儿。原来主席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啊，到了延安，那时候还喝茶水啊，哪有那种心情啊，就喝点白水解渴就可以了。按照主席湖南家乡，他那家乡湘潭一带，那块喝茶水有个讲究，就像咱们沏完茶水喝完了，那茶叶不涮。你像咱们没色了，烦了，把茶叶涮了，缸子涮涮，壶涮涮，再重来一壶，再重来个叶。人家湘潭一带不行，人家说呀，这个水虽然乏的，这茶叶依然有很多的养分，这玩意儿把它扔掉了太可惜，所以啊，他们是先喝水，之后呢把那茶叶捞出来都吃了。说这玩意儿既不浪费，对身体又有好处。毛主席是那儿的人呢，从小在那儿长大的，这个习惯也是铭刻肺腑，养成习惯了。那么以后25000里长征，条件艰苦，不喝茶水了。到了延安了，相对的局势稳定一些，他又把茶水捡起来了，最好搁浓浓的、艳艳的，喝着解渴。这茶呢，喝完之后，对肠胃消化也好，明目也好，各方面都有好处。茶叶是宝贝，中国人就有喝茶的习惯，主席也不例外。是每一次喝完了，这茶叶他都得吃了，吃的是有滋有味的。可这个事儿呢，江青屡见不鲜，夫妻嘛，老看着也就不为奇怪了。所以江青有时候也说：“主席啊，你养成这个习惯很好，这个茶叶把它浪费了，的确挺可惜。据我所知，这茶叶里的营养成分很多，像您这种喝法和吃法还比较科学，比较好。”他还赞成，等以后49年到了北平了，这江青就烦了，就发现毛主席这是喝完茶水还把茶叶吃了，这玩意儿观之不雅，这玩意儿也不卫生，就拿手这不好，这是。所以就屡次跟毛主席计较，说你呀，改改你这毛病，那个土办法就全都抛掉。你看你接待外宾也好，你接待什么人也好，你怎么能连茶叶都吃了，叫人家贻笑大方。毛主席不以为然，毛主席个性多强啊，主席心里就不痛快，所以也没改。有一次接待一个朋友，这朋友也很重要，咱说不说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毛主席看这朋友非常高兴啊，谈论事情的时候一边喝着艳茶一边高谈阔论，所以呢也没改这毛病，等喝完之后就把这茶叶也吃了，当着这朋友的面。哎呦，江青一见十分恼火，送走这客人之后呢，江青就说：“主席啊，怎么我屡次规劝你就是不听，既不卫生又不文雅，简直太丢人了。”毛主席一听这火很大很大的，我说：“江青啊，原来我这么喝法你也知道，你都赞成，你没有什么别的意见，怎么现在你对这个颇有成见，你为什么呢？啊，我说了，这东西太土了，现在到了北平了，你是一国的主席了，你怎么能喝这个，叫人看着多丢人。”三说两说，毛主席急了。主席说：“这么办得了，我是山沟沟里来的，我就是土包子，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觉着好我就这么做，你不要干预。”吓得江青没敢言语。可这些事儿过去也完了，底下人都知道。今天江青一提吃饭的事儿，一讲这价钱，江青这一笑，毛主席想起这事儿来，心里格外不痛快，脸就沉起来了。哦，江青同志，你笑什么？你有笑我土包子吗？你认为我舍不得花钱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 等两个人这脸色都不好看了，于新清和郭英一看不行，赶紧给打圆场。郭英接茬说：“主席，江青同志，看这样吧，我到方德园安排呗，尽量还得叫他好。另外呢，还不失文雅，还得说交代的过去。您看怎么样？”于新清也给打圆场。主席呢，当时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了。那么大的人物能计较这些事儿吗？说了说山东济南菜也好，说说胶东菜也好，把这岔就打过去。主席说：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就决定了，咱们到丰泽园。”可在谈话之中呢，于新清也说：“前者陪着叶剑英同志到那儿吃过一顿饭，叶剑英同志吃着挺好。主席您要去了，肯定您满意。”啊，毛主席不知道啊。哦，叶老总也去吃过饭，是啊。陪着穆超明同志去的，作陪的还有这个栾蒲包啦，还有这个栾巧妹，还有姚真真，我们几个人都去了。毛主席不懂什么叫栾蒲包，没听太明白就问：“栾蒲包是谁呀、啊？是个人名吗？”于新清乐了：“主席呀、啊，您刚到北平，您不了解情况。这个栾蒲包是个传奇式的人物，您如果要没什么事呢，我简单的介绍介绍。”就在这块就把栾蒲包的经历简简单单做了介绍。毛主席非常高兴：“哦，还有这样的人，好啊，那么既招待了朋友，我也想会会这个栾蒲包，我看看他何许人也，我也长长知识。”你看，本来唠闲嗑嘛，主席也是人呢，他不是神呢，他也有七情六欲，他也有好奇心呢，所以这么唠着呢，江青这心里就翻了个了。一听什么，上丰泽园那儿吃饭去，还要见见栾蒲包，还有这个姚真真，还有这个栾巧妹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主席真要上丰泽园吃饭去，到那谈起来，见着这个栾蒲包，我太了解此人了。栾蒲包是神通广大呀，主席只要一去，让他一钩子就得给搭上，今后想不去都不行了。日久天长了，说话肯定把我过去的事儿全给抖了出来，就有只言片语。毛主席多聪明，他能听不出来吗？哎呦，要把我的老底儿揭出来，我怎么立于人间？我这些事背着主席我都没说呀，到时候主席要知道了，岂能饶过我？